你好，呢度系粤精彩视觉中环，我系芬妮。就系中南海对内无情清洗，连最高层自己嘅影子都唔放过时，公安部政法委就已经静静南下安插香港，当局更加系中东非枢纽设下咗一张包括引渡与资金管控嘅海外大网。就是北京军中大洗牌的同时，中共政法系统亦在密锣紧鼓地进行人事布局。近日中共公安部高官华列兵正式出任已经空缺十个月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国家监委驻中央港澳办纪检监察组组长。这个任命非常特殊。华列兵是边个？他之前担任公安部二局，亦就是经济犯罪调查局的局长。在履历上，他一路跟随现任公安部部长黄小雄，由河南省公安厅北京市公安局一直升到公安部，是黄小雄的绝对心腹，亦是典型的福建帮人马。要一个专门查办经济犯罪的公安部高官跨界去接管港澳办的纪律检查大权，这个本身就是一个极具攻击性的动作。而港澳办纪律检查组组长这个位置近年来更加成了中共高层派系排挤打击的风暴眼。在华列兵之前担任这个职务的是耿祥友，耿祥友曾经是中共中央宣传部干部局局长，是福建帮另一位重要官员王坤明的旧下属，但他担任港澳办纪律检查组组长只是八个月，就在2025年11月被匆匆调到河北。再向前担任这个职位的是施克辉，他是现任港澳办主任夏宝龙的旧下属，属于浙江帮，走马灯一样的人事更迭。折射出的是浙江帮、福建帮以及以上海帮丁薛祥为代表的利益集团在港澳系统内部白热化的权力争夺。独立时事评论员蒋望正甚至爆料称，浙江帮和福建帮的内斗已经到了白热化阶段，福建帮在香港的洗黑钱大本营被端，华列兵如果敢隐瞒内幕，连他自己都要落马。高层为什么对香港的控制权争夺得那么激烈？答案在于香港的特殊地位。香港不单止是国际金融中心，更加是中共权责阶层转移资产、洗白黑钱的终极踏板。香港浸会大学新闻系高级讲师吕炳权就曾经直言，中共权贵家族几乎全部都在利用香港作为洗黑钱中转站，将资产转移到国外，无论是现金走私、地下钱庄、虚假国际贸易，定是利用空壳公司，香港庞大的外汇通道为中共内部的非法资金外流提供了天然的掩护。2023年曝光的案值高达30亿新币的新加坡洗黑钱大案，涉案的福建籍犯罪集团正是利用香港作为资金踏板，将非法的电信诈骗和网赌黑钱洗白后转移。这个就解释了华列兵南下的真实意图，当局将公安部查办经济犯罪的政法委直接安插入港澳系统，意图非常明确，这个是一场升级版的金融监管和抢钱行动。在国内由军队将领导地方官员相继落马，在海外这些落马官员和权贵家族转移资产的地下通道必须被链断。华列兵的任务就是拿住公安部的竞争手段去封锁香港这个最大的洗黑钱和资本撤离通道。北京高层要确保在内部政治大清洗的同时，金库绝对不能够漏。当内部防线和香港的资金通道都是收紧，北京的焦点亦都必然会投向更远的地方。如果国内的军中大佬和政法高官都靠不住，那些已经潜逃的资金带着机密出走的人员又应该怎样办？九月初，习近平出访埃及，在两国发布的中埃联合声明中，整整撒下了三张海外大网。这三张网到底要网住哪个？又隐藏着怎样的政治交易？9月1号到2号，习近平对埃及进行了国事访问。 双方签订了中埃联合声明，其中有三个事件值得我们特别关注。第一是关于引渡条例，联合声明第十二点写明，双方同意进一步加强执法安全合作，共同打击跨国犯罪，加紧双签引渡条例，并加强反恐合作。这里最关键的是加紧双签引渡条例。他表示，中埃目前谈的是加快协商和签署，并不代表引渡条例已经生效，更加不代表北京由今日起可以要求埃及自动交人。一项引渡安排通常还涉及条约文本、签署批准、双方国内程序、个案证据和政治犯罪等问题。但是这一条亦都绝对不是普通外交应酬说话。埃及位于欧亚非交界，是中东、北非与地中海交通枢纽，又拥有强势的国家安全与执法体系。一旦未来引渡条例落实，中共和埃及在追逃跨境犯罪、资金流和人员移交上的合作能力都会提升。将它放入北京近年强调跨境反腐败、追逃、追赃与海外安全合作的大背景中，这张执法网显然是为了配合中共日前提出的反跨境腐败法和海外追逃的天网2026行动。中共在国内拉人还不够，还企图利用条约将埃及这个地跨欧亚非三大洲的交通枢纽变成他跨国拘捕逃亡官员、意见人士以及追缴资金的海外执法基地。第二是本币互换与虚美元的人民币结算。联合声明第七点和第九点讲到熊猫债、本币互换以及更多使用两国本币进行贸易与投资结算。双方欢迎续签本币互换协议，并扩大互换规模。这个不是一个人民币取代美元就能够概括的事件。美元在国际储备、能源定价和跨境金融中的地位远远不是一份双边声明可以动摇的。对中埃两国更现实的用途是降低一部分美元短缺和汇率波动带来的交易压力，令埃及入口商可以在部分交易中取得人民币周转，亦都令中国企业在埃及的投资、中程和供应链结算更加方便。路透社报道，埃及在2026年上半年入口的中国商品约达100亿美元，这么庞大的入口规模意味着埃及对中国存在真实的商品需求，亦都意味着双边贸易平衡问题不容忽视。联合声明因此一面鼓励本币结算，一面又写入支持贸易更加平衡，鼓励更多符合标准的埃及产品进入中国市场。这个其实承认了一个现实，如果人民币结算只是方便埃及购买更多中国货，但就不能够增加埃及出口和外汇收入，这套安排很难长期稳定。对北京来讲，本币互换还有一层战略价值，每增加一个愿意持有使用人民币并接入相关金融渠道的重要国家，中国在遭遇美元金融制裁或国际结算受阻时，就多一条备用通道。但效果怎样，多数观察人士认为因为人民币不能够自由兑换，所以并不乐观。第三，将苏伊士变成了中共产业，资料和供应链关键。联合声明对苏伊士经贸合作区的安排是整份文件中最具体亦都最容易被低估的部分。双方提出加深一带一路及埃及2030愿景对接，支持苏伊士经贸合作区，鼓励中国企业在电动汽车、租船、太阳能、风能、海水淡化、本土化制造等领域合作，同时又列出云计算、资料中心、数码经济、半导体、网络安全、航天太空应用、遥远感应和关键矿产供应链。这张清单将三种能力叠在同一个地方，第一是靠近苏伊士航道的物流能力，第二是面对中东、非洲和欧洲市场的制造能力，第三是云端、资料、网安和遥远感应所代表的数码与安全能力。路透社引述埃及内阁资料称，苏伊士运河经济区已经吸引约40亿美元中国投资， 埃及方面，在习近平访问期间又宣布扩建中共开发的工业区，这个讲明北京要的不是单纯将货物由运河运过去，而是要中国企业在运河周边生产、加工、融资、储运，再向三个大洲伸展。中共在第三世界国家费尽心机地搞利益交换，试图对抗美国，但国际社会早就睇穿了这套把戏。刚刚结束的 G20 财长会议就被北京狠狠上了一课，展现了美国与西方对中共图谋的全面反击。这次 G20 会议有一个极其反常亦都极具战略意义的细节。作为东道主的美国竟然邀请了俄罗斯财长参加，自2022年俄乌战争爆发以来，这个是从未有过的事。即使欧洲各国和加拿大公开表达了不满，但美国根本不理会。为什么？因为在美国的全球战略视野里面，俄罗斯固然挑起了战争，但中共才是当今世界真正的第一大的威胁。美国主导下的 G20 议程重心已经由孤立俄罗斯正式转向了处理中共。会议最终未能够推出联合公报，原因很简单，中共动用了反对票。中共强烈反对公报中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和平通航的内容，更加反对指责中共向世界倾销导致全球贸易失衡的条款。面对中共的阻挠，美国财长贝森特根本不在乎，他直接跳过公布，发表了一份主席声明，并毫不留情地将话公开。除了中国外的其他19个成员国全部支持这份声明，美国就这样将一场无果而终的会议变成了一次19-1对中共的公开判决。贝森特在会上将整个事件原原本本地公开出来，他说非市场经济体不断输出源源不绝的廉价出口品是不可持续的，世界不能够有一个贸易顺差达12,000亿美元的中国。他说能够比19个国家在这件事上达成一致，正正就讲明中共倾销问题的规模有几咁巨大。贝森特进一步发出警告，美国加征高关税之后，中国的商品必然会转向其他市场，这件事现在就在这发生。所以他公开号召各国都要采取类似的关税策略，对中国将国门关上。美国不再指望中共认错，而是直接借助主场优势，将对中设限，由美国的单边行动变成一个国际多边的共识框架。在开罗，中共费尽心机大耍金钱，搞引渡，搞本币结算，建设数据中心，试图在边缘地带扩张影响力，但这个根本就隐瞒不到他在国际主流舞台上陷入19-1绝对孤立的尴尬境地。当全世界跟进美国的关税策略，当中共赖以生存的最后一个经济引擎出口被迫熄火时，他将面临彻底的经济停滞和围堵，而在国内的中南海竟然就是一片肃杀，最高层连跟随自己22年的贴身秘书长钟兆君都要无情清洗，人大代表资格直接罢免，退役将近10年的原北京军区司令员张士波亦都传出被抄家，主掌防务的中央军委由7人捉到只是剩下2个，同时公安部高官紧急南下香港，试图围堵权贵家族恐慌性洗黑钱的资金黑洞。一个在国际上被19国联手围堵，出口引擎面临熄火的政权，在内部就仲在疯狂清洗自己最亲近的将领和官员。当外部的财源被切断，内部的信任全部崩溃，这个靠暴力和利益维持的体制还能够撑几耐？这个才是中共政权目前面临的最致命危机。这里是《越精彩视觉中环》，多谢你的陪伴和思考，请订阅、分享并点击小铃铛，让我们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燃点希望。多谢你的收看，我们下期再会。